好，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警醒预备迎接主来。经文呢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25章1到13节。在讲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想大家都会或多或少听了一些的网上的一些留言，或者是网上的一些人哈，他们都会讲，哦，世界现在这个的状况好像看起来比较混乱哈，因为疫情的缘故，很多的人他们的生活受到影响。那是不是主快要来的呢？因为这圣经里面也说，主再来的时候呢，可能会有这些的事情发生，所以有不少这方面的预言哈，在网上在流传。可能弟兄姊妹也会想，哦，是不是主真的要来，或者说主快要来了？这个的想法也不是单单今天才出现哈，其实在历史当中也出现过不少。因为在耶稣基督跟门徒讲了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以后，这么多年来也有不少的人有各种的预言。那确实是耶稣也告诉我们，他来的时候会有一些的事情发生哈，包括瘟疫啊、地震等等。但我们确实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时候主耶稣他会来，所以正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呢，我们需要有警醒的一个预备迎接他来，因为他真的随时就会来。当我们在预备的时候呢，应该是以一个怎样的心态，或是以一种怎样的状态来进行预备呢？其实耶稣在这里他讲了一个的比喻哈，来提醒我们。这个比喻呢是有关10个童女的比喻，我想弟兄姊妹也蛮熟悉这样的一个故事哈。在这个比喻里面讲到有10个童女，其中呢5个是聪明的，另外5个呢是愚拙的。那这个故事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启示呢？那这个当然是跟警醒预备等候主来是非常相关的。而且呢在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故事的时候，我们突然会想到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里面也会常常有这种要预备等候的这种的事情。比如说最近也会有一些的弟兄姊妹他们快要结婚了，所以呢在预备婚礼之前呢，他们会有一种等候的状态。那在等候过程当中心情呢是非常的喜悦，或者是非常的期待，或者也会有夹杂着一种的担忧在里面，会怕啊有哪些的事情我还没有预备好呢，有哪些的细节我还没有处理好呢，等等都会有。那我们来看今天这段的经文哈，究竟给我们什么样的教导，就是在我们预备等候主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做。那在经文里面呢，这里是在马太福音的25章，但是在马太福音前几章不久呢，在21章里面其实才刚刚讲到耶稣他作为一个君王的这样的身份，好像他要进入耶路撒冷进入圣城的时候，那个的画面呢也历历在目啊，让我们呢能够很新鲜的在脑海里面可以记得很清楚。那当时呢就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他在世的最后的日子里面，他呢就骑着这个的驴驹啊，他要进入耶路撒冷。那这个呢就是好像耶稣基督作为一个君王的这种的身份啊，要进入圣城。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君王的身份，但是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呢，好像他是以另外一种的身份来出现，就是一个新郎的身份来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当然耶稣基督他有双重的身份，在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他既是一个君王啊，在这里也看到他是一个新郎。圣经里面特别在新约也常常提醒我们，耶稣基督就像新郎，那他也用这个新郎的比喻来表明他跟教会的关系，就是他是新郎，教会呢是新妇。在新约的以弗所书里面，保罗也曾经这么讲，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 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这个就是讲到君王啊，他要再来迎接他的心腹，他而且要为这个心腹来舍己。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他的这个双重的身份。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就是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君王，而且他也是一个新郎，他是一个已经订婚快要结婚的这样的一个君王。那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给我们有几方面的提醒。第一方面呢，就是要警惕玩忽职守的服侍。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到第五节的经文。那我们现在就要来问一个问题，就是在等待婚期到来的这段日子里面，耶稣要对我们说什么呢？他要对我们这些被他用宝血所买赎而来的新娘哈，要说什么呢？其中的一个答案呢，就在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25:1这样讲：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哈，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我们可以留意在这里，我们看到有天国哈，也看到有新郎，所以看到耶稣基督的双重的身份。天国其实是代表掌权者耶稣基督他君王的身份，然后还有新郎的身份。然后接着呢，这个比喻呢还讲到耶稣基督他要再来的时候呢，其实就是这个时间段是在耶稣第一次降临和第二次降临之间，就是这个比喻发生的时间是在这个时间段里面。那童女呢，其实是代表有形的教会，或者是我们说的可见的教会哈，就是我们今天口口声声或者说嘴里面声称他自己是基督徒的人，那他们呢将要去迎接这样的一个新郎啊，就是耶稣基督。他们呢不是那些对新郎一点都不期待的人，是非常期待新郎要来的人。不过呢，他们是否是真正的基督徒呢？我们很快就能够看到这个的结果。在第二节到第四节里面讲，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就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啊又预备油在器皿里面。那十个当中有五个啊是愚拙的，那这里是不是说有50%的人或者是50%的教会是愚拙的呢？那当然不是啊。我们知道这个数字十和五呢其实并不重要啊，重要的是怎么会有一些是愚拙的，然后有另外的一些呢是聪明的呢？其实我们来看十个的童女，他们有同样的地方，就是他们都领受了同样的任务，他们都需要迎接新郎的再来啊，迎接新郎的到来啊。当新郎来的时候呢，他们要点那个灯来迎接他，这个就是他们的工作。他们所需要的工具呢就是油还有灯，他们的责任呢就是使用这些工具呢来完成接到的这个任务。当新郎要来的时候，他们就要把这个灯呢要点着哈，要发出亮光。可是其中有五个的童女，他们没有认真的去对待这个工作，他们忽略了这个工作所需要的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就是油啊，他们没有预备油，只有灯。就好像说我们有些时候也常常会遇到这个情况，就是我们的手机哈，带了手机可是没有充电哈，我们有手机可是没有电。可能我们带了这个相机要去拍照，可能已经带了，但是那个相机呢是没有电的。或者有些时候我们要用的音响没有电，他们的情形有点类似，他们有灯哈，但是呢没有油。他们的工作呢是要发出亮光，可是他们呢只有灯。就好像一个蜡烛只有灯芯哈，火呢没有火，电筒呢没有电。这个呢就是一个徒有虚表的或者是徒有外表的一个宗教的行为，宗教的外表，他们没有内在的生命的素质。所以有一句话说的比较贴地哈，就是说他们真不是省油的灯啊，他们是什么呢？是没有油的灯。 所以在这里值得留意的话，他们不是不喜欢他们的那个职位哈，他们是喜欢他们的这个职位，就是做这个童女，然后呢去拿着灯这个职位，不然的话呢他们早就可能闪人哈，他们就不干了。但是对于这个职位所要求的这个工作呢，他们却缺乏热忱，他们没有用做必要的事情呢来满足工作的要求。那些愚蠢的人呢，以为这盏有着单纯的宗教外表的灯呢可以凑效，或者他们想呢使灯能点着这种的力量呢可以在最后的一分钟呢向别人呢借来，事实上根本呢不可以借。所以在第五节的时候说，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打盹睡着了，这个时候就说诶，他们的那个恐怖的时刻来了，因为新郎快要来的时候他们居然打盹睡着，没有做好一个预备。在这里我们需要留意两个的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耶稣基督呢早就已经有告诉过他们他会迟延的，要他们要警醒哈。其实在新约的其他地方也有这样的一些提醒，就说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他不是单言，他其实未来不是单言，而是要宽容世人。所以在这里耶稣基督的迟延他不是一个单言，乃是要宽容世人，新郎他的迟延也是一样。那在第二方面我们要留意的就是，不是只有五个愚蠢的童女打盹睡觉，这个工作不是要一辈子睡觉，可是呢睡觉是工作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另外的聪明的那五个童女呢，其实他们也会打盹了，不只是说那五个愚拙的打盹，其实十个童女包括那个聪明的也是会打盹的。所以说这个工作不是要你一辈子来睡觉，可是呢睡觉呢是工作的一部分，那睡觉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们不是被呼召要好像我们就在某一个地方比如说在某一个山上，我们就睁大我们的眼睛一直张望要看着天空等候主来一直看着就守在那里，不是那样子。我们乃是被呼召做我们的工作，然后呢我们会有休息，然后呢我们会继续工作。那四个童女其实都睡着了，因为睡觉呢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在等候耶稣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需要做工，也需要呢休息。不过这个比喻所提醒我们的就是并非这里提醒我们的这个警醒并非指即将进入筵席前的这种临时的警醒，乃是指我们平常的这个的警醒，我们平常的预备，我们要在平日的时候就要预备好。聪明的这些的童女呢，他们所以能够安详的来睡觉，他们睡得很稳妥他们很安详，因为他们有充足的预备，他们平常就已经预备好了。所以这个比喻呢是在警告那些在打盹之前或者是在睡觉之前没有预备好的人但这些人其实就是一些所谓的临时抱佛脚的人，他们在打盹之前，他们在休息之前，他们就没有预备好，也就是说他们平常的那个工作的状态其实就是一个没有预备好的状态。那这个状态其实就是一个玩忽职守的一个的状态，他们只是在那个工作的岗位上面却没有按照那个工作岗位的要求来工作。这个也是对我们的一个的提醒，今天我们的服事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面服事，那我们有没有按照那个服事岗位的要求来做好我们的工作呢？那第二我们要警醒的就是一个虚有其表的信仰。我们来看第六节到第九节，第六节说，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这个场景有一天呢真的要发生了新郎来了，也是他们期待已久的一个的场面。 我想对他们来讲，每一个人都非常的期待。但是当新郎真的要来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因为有人没有预备好。这个愚蠢的生活呢，会加增我们的愚昧。当有人喊新郎要来了，那他们就拿着这个空的油灯，没有油，只有外在的一个形式。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时的那个的情景，非常的狼狈哈，非常的尴尬哈，非常的很难以去自处的一个场景。比如说，你要去接人哈，那个人已经他要来了，你要开车去接他。哎，当你要开车的时候，你发现，哎，这个车没有油，开不动了。这个也是一个挺狼狈的一个的场景。那不仅是如此，那他们不只是很狼狈，而且呢，他们又问了一个不太可能的事情。那他们是问那些聪明的童女呢，要去借油。他们向那个聪明的童女说，请分点油给我们，结果怎么样呢？我们都可以想象，他们很期望说从那些的童女那里借到一些的油可以来用，分到他们的一些油。当然结果不如他们所愿。聪明的童女他们不答应他们的那个的请求，是不是很自私呢？其实不是，因为每个人有他自己的份，如果分了给他们的话呢，他们自己也不够，所以呢，他们就建议说叫他们自己去买哈。不过呢，当他们去买回来的时候呢，已经赶不及了，新郎已经到了，门已经关了。事实上，这个事情呢，也是警告我们说，有一些的东西呢是没有办法借的。这些渔桌的童女，他们在需要的时候才发现没有油，然后要向别人去借油。其实真的有些东西不能借，就像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去向别人去借，我们自己必须要跟上帝个人要建立这种的关系。就像我们个人属灵的生命，我们属灵的品格等等，都没有办法向别人去借，我们也不能靠别人积累下来的一些属灵的资本来生活。比如说好像我父母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甚至是牧师传道人，然后我可以从他那里借来一些属灵的资本，其实是不可以的。有些的东西呢，我们必须自己去获得，或者必须自己去占有，因为我们不能向别人可以借到。就像信心一样，信心也是不能向别人去借的。所以在中世纪的时候出现过一个的情况，就是当时有那个赎罪券。赎罪券呢就当时非常的流行，因为买赎罪券呢就可以把这些的功德呢可以转给其他的一些的亲人。这个是一个严重的一个错误，也是严重违背圣经的。就是没有办法可以去转哈，这是所谓的功劳哈，所谓的功德都没有办法可以转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上。然后我们的属灵的资本也没有办法从上一代然后遗传到和下一代或者转到下一代，所以所谓的二代的基督徒也不能从上一代的基督徒那里可以去借他们的所谓的信心或者是他们属灵的品格。所以聪明的童女就说，恐怕不够你我用，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这个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说他们的这个信心他们属灵的这个生命是没有办法去跟别人去分享的，这个是不能共享的。一个内在的属灵的生命没有办法去分给你的，我们对上帝的顺服或者是我们对上帝的忠心呢，也没有办法呢去分给别人的。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些渔桌的童女他们拿着没有油的灯这些灯就像一个虚有其表的一个信仰一样，它没有实在的内涵，它不能点着，它没有实在的那个功用，但是它外在有一个的东西很像，这个就像一个宗教的一个外衣，它徒有宗教的一个外表。就像有的人他 从外表来看，他非常的满足所有宗教的要求，他可能很多方面都做得很好，但是他却没有内在的属灵的生命。这种人呢，很容易在遇到信仰的考验的时候呢，他就会跌倒了，因为他只有虚有其表的一个信仰。他可以满足所有的宗教的要求，他每周去礼拜他也按照收入的这个一定的比例，他会去奉献他也会参与服事，可是呢，他自己跟上帝呢没有任何的个人的关系。所以在这里，这个比喻要提醒我们警惕虚有其表的这个的信仰。然后第三个方面，这个的经文要提醒我们的，就是要警惕无法测度的日子。在25章10到12节这里这么讲，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再临的时候非常让人恐怖的话，他说：我不认识你，你是教会的一员，好像这十个童女其中的一个一样，好像你有灯，你有这个宗教的外衣，你有外在的宗教的生活，可是呢，你没有内在的属灵的生命。所以当你提着这个灯，你而且把这个灯擦得贼亮贼亮，这个贼亮就是东北话，说擦得贼亮贼亮，以至于别人看到都认为你有一个很属灵的生命，你很有信心，很有内在实质的一个信徒。当别人都有这样的一个错觉的时候呢，事实上你所有的只是一盏空的油灯，只是一个空的外表。而现在呢，你将要面对那一位要鉴察人心的主，那他看到你这一个空油灯，他就会说：我实在告诉你，我不认识你。这里讲的不认识你们呢，就是指跟这些人没有任何的关系，也就是说耶稣基督说跟这些人没有任何的个人的关系。这句话呢是非常严厉的话，但我想没有人希望听到这样的一句话。可事实上呢，很多人呢都会听到。其实我们不必听到的，怎样做才不会听到这句很恐怖的话呢？是像那五个很愚拙的、很愚蠢的童女那样抓紧最后的这个机会吗？那这几个的童女，他们怎么说他们好呢？说他们笨也不是全都很笨哈，他们好像要想一个最后的方法，或者是他们想抓到最后的时机，因为他们的那个最后的时机就是要向那些聪明的童女来借由。可事实上呢，那个不是最后的时机，事实上他们已经没有机会了，神已经亲自的把门关上了。所以那些愚蠢的童女，他们跑去买油只是白跑一趟，当他们回来的时候呢，神已经把那个门关了，也就是新郎已经把这个门关了，他们没有办法进去跟新郎一起。所以这个所谓的最后一刻的顺服，或者最后一刻的信心呢，已经不可能了。有些时候我们也遇到类似的人，他们似乎也蛮聪明的，他们说到我快要死的时候我才来信主，那不是更好吗？我在我临死的那一刻我来决志，那这样就好了，因为我可以按照我想要的生活的方式来生活，而在我生命的最后一刻呢，我又能得到永生，那这样子就好，我既赚得世界，然后也赚得永生。那这个就是所谓的最后的一刻的顺服，或是最后一刻的信心，他们想把握这个最后的机会。而这些人呢，其实都是有点投机哈，我们知道是投机分子的这种的行为。而在这里，这个比喻告诉我们，这种所谓的投机其实是不可取的。就像这五个愚蠢的童女一样，他们想把握这个最后的机会，其实已经没有了。而事实上，我们不知道我们还有没有所谓的 最后的时机，因为我们根本不了解最后的所谓最后的时机什么时候才是最后，因为我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再来，正如你自己也不知道你的生命什么时候会结束。所以在经文的十三节里面这么讲，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在这里我在想，哎，为什么主不告诉我们具体的时间，让我们有更好的准备呢？好像说最近我特别有体会啊，就是因为我太太快要生小孩了哈，那医生呢会告诉我们啊，预产期是什么时候？那当我们知道这个预产期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大概有一个底哈，我们会按照那个预产期啊的到来，我们就会来预备婴儿所需要的这一切，我们会慢慢的逐样去购买哈，包括婴儿所用的产品啊尿布啊等等哈。包括奶瓶啊等等，那我们会有一个具体的日子，我们会去准备，因为知道他啊，大概那一天他就来了。我们大概啊，一月要做什么，二月要预备什么，三月要买什么哈，我们都有一个很好的计划。然后到那一天他出生的时候，我们就预备好了啊，迎接他来。那我就想，哎，为什么主也不告诉我们他来的时间？如果他告诉我们，我们也可以按照这样的一个计划排好，那我们就可以预备好了，每个人都可以很警醒了，每个人都可以预备得很充分了，这样不是很好吗？其实你有没有想过，假如说主真的来告诉你那一天啊，告诉你哪一天他会再来，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可能很多的人哈，大多数的人他们都会希望是把握最后一刻的机会，他们不会在前面就一直来预备，他们可能到了最后一分钟才来预备接受主。耶稣不是想要看到这种的情况。如果说耶稣告诉我们说啊，某年某月某日他就会再来，那可能很多人就是反正在这一天之前他都不会来，所以我就不需要很警醒的来生活，我就过我想要的生活方式啊，按照我想要的生活方式来生活就好了。等到耶稣快要来的那天前啊，他要来的前一分钟，我马上就决志信主就好了，来迎接他。我想大多数人会这么做，但是这个不是神想我们要做的。所以当耶稣不告诉我们的时候，诶，那就情况不一样了。我们不知道哪一天来，所以我们每一天都需要有最好的状态，我们每一天都需要预备好，我们每一天都需要在主面前来忠心的来做工，按照他的教导来生活，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来遵循他的教导，过一个讨他喜悦的生活。不然的话，我们的生活真的没有办法能够按照他所教导的来行，因为人都是很投机的啊，都会希望能够用最少的顺服啊来达到他最想要的东西。所以我想这个也是主他不告诉我们的其中一个好处吧，就是我们需要时时刻刻的来警醒，来预备我们的生命。那所以警醒的意思呢，也不是说我们就整晚就不需要睡觉了，我们整晚就看着那个窗户来警醒哈，来等待。其实不是这样子，所谓的警醒是指我们灵里面的这种的警醒，我们非常的警惕。我们虽然需要睡觉，但是我们睡觉的时候还是已经预备好了，所以我们不管耶稣什么时候来，就算我们睡着的时候他来，其实我们都已经预备好了，什么时候来都无所谓，不管是我睡着的时候还是睡醒的时候他来，其实都没有问题。因为关键的问题就是你是否已经预备好了。所以愿主来帮助我们，透过这段的经文，我们能够预备好我们自己，特别是在疫情非常严峻的这个日子里面，我们真的不晓得主耶稣什么时候会来，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不晓得我们的生命哪一天就会离开这个世界。假如说我们没有预备好，可能我们再也没有所谓的最后的时机了。求主来帮助我们，愿我们的生命都能够 是一盏哈、啊、已经预备好的这些灯，这些啊油灯哈、啊，我们是满了油的灯，我们里面呢装满从主而来的信望爱，我们整个的生命呢都已经预备好迎接主的到来。愿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同心在主面前来祷告。主耶稣，求你按照你丰盛的恩典来保守我们，愿我们在世度日的时候，我们不轻忽职守，我们也不是一个虚有其表的一个基督徒，只有宗教的外衣而没有内在属灵的生命。我们也要警惕你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所以我们需要时时刻刻都预备好自己迎接你的再来。就求你帮助我们的生命能够满有你的让势，让我们的生命的素质能够结出属灵的果汁，能够讨你喜悦。愿你继续的来陶造我们，愿我们的生命都能够更加的丰盛，正如耶稣基督你希望我们所要活出的样子那样。主，谢谢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